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两位呢，我们每一次的都是我们来讲啊，但是我发现呢，其实我们的听众呢没有办法来跟我们直接来讲，但是呢我相信你的心，如果你听了以后呢能够跟我们来互动的。
怎么可能没有办法呢？途径多的是、
哦，
其中两个方法就是发电邮给我们，电邮地址也给你了，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给我们，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嗯，对，其实呢有很多的途径来跟我们互相的来联系啊，或者互相的来沟通的。我发现这个时代呢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媒体爆炸的时代，
资讯爆炸，
就是说你在任何的地方呢你都可以跟另外一个人来沟通的、
嗯、
所以现在的这个科技也非常的发达，特别是现在 5G 啊，
有了 5G 又来了，
有呢很快就是说做手术，比如说你在什么东北或者是某个地方、
嗯、
那我在北京我就可以遥控啊，就用手术就给
操作，
对，给对方呢来去做手术。
所以杨天成，你的意思是因为新媒体或者因为科技的缘故，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好？
不是说沟通越来越好了，而是说那种手段让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是我发现呢、
嗯、
人跟人的关系呢更疏远了。
对，我就是想说，最近我玩了一个小游戏，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名字叫做我说你话，或者是你话我猜。
哦，
玩过吗？玩过吗？其实非常的简单，这个游戏呢从头到尾只有两个角色，一个呢就是传达者，一个就是倾听者。首先传达者他会看一张图片，比方说这个图片是苹果来的，看两分钟之后图片就收起来，他需要用自己的表达方法来描述，
嗯，
然后听的人要画出来，按照他的指令画出来，
把它画出来，
把它画出来。
结果呢？
结果我刚刚提的那个例子，苹果很容易形容嘛，但如果是比较复杂一点的物件呢，可能真的要考考传达者他本身说话的能力。
那他其实可以直接讲嘛，比如说是个
不能说苹果，你只能形容它、
啊啊、形容，
对，
是个圆圆的，
圆圆的，红色
的
啊，对对，可以吃的，说不定有人会猜西瓜，对不对
啊？但是它有一个伴儿啊，西瓜也有一个伴儿、啊、
对，所以这个结果呢，当然有些人呢是猜中了，
嗯，
但有些结果呢是非常非常的离谱的。
哦，所以呢就是说这种沟通呢真是的确是需要很多的学习的。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沟通的话呢，其实你说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嗯、
但如果人跟人之间的工作、家庭生活或者是做任何的事情的话，那就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一定要找出你所说问题的所在，大家一起想办法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错，哪里可以改善，以致你下一次你在谈话的方面就不会有什么的差错了。
嗯，的确这个要找出原因啊，就我们发现呢其实很多的问题的产生，比如说矛盾啊，甚至吵架呀、
嗯、
其实就是沟通的问题，两个人没有沟通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最后呢两个人就是解决不了，甚至打起来了，
吵起来，甚至有些人会选择沉默冷战、
嗯、
那不如今天我们的环节幸福婚姻秘诀一起来听听看，我们好像给大家很多的秘诀、
嗯、
那今天的秘诀就是积极沟通的法则，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给您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
我是未婚的苏小燕，
我是已婚的杨天成，
我是已婚的阿牛。
那我们上次讲了五个有关沟通的一些秘诀，那今天我们接着讲另外五个沟通的秘诀啊。
之前那一集听了五个秘诀之后，回家有没有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做错过的事情啊？两位男人，
不断的在成长，
对，
不断的在改变努力。
没错，没错。
第六个沟通的秘诀呢，就是尊重伴侣的个性。
不容易，因为在恋爱的时候，你看对方什么都是好的，有时候不化妆你觉得哇这是本色呀，然后
素颜素的太漂亮了。
对啊，没错，比如说他如果吃东西的时候不是那么在意自己的形象，你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
好真实，
好真实。对，但一旦结了婚以后变了，你就很难容忍好像对方显露的是一种缺点。包括有一些性格，比如说在恋爱的时候对方性格比较急，你就觉得哇这个女孩子很好，风风火火的，很直爽，
潇潇洒洒的。
对对对，但结婚以后你就说哇她怎么没长脑子呀，什么事情都不经过大脑吗，这么快，
太冲动了。
对，太冲动了。是不是我们结婚以后就老盯着这些事情？
是的，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不一样，即便你跟你的朋友你们的性格也是不同的，这个就是一个特点独特的地方。我曾经听过一个闺蜜，她就吐槽她现在已经结了婚，她说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呢，每逢假期礼拜六礼拜天一定会出去玩的，哪怕是爬山也好逛街也好，可是现在结婚以后呢，她发现她老公越来越懒惰，只待在家里，宅男。她就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现在还那么年轻，整天都说累，整天都说不愿意出去，你能不能配合我。而且呢，我们女生有一个习惯，喜欢带男朋友或者带老公出席一些闺蜜的聚会，但是你们男人总是不喜欢的，总是有很多很多的借口去拒绝我们。
现在这个时代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女人呢都是比较强势一点，男人可能就是越来越萎缩了，就是宅男啊。但是呢，我发现呢一个普遍现象，每个人他自己的那个成长环境，成长的那个背景都受家庭影响，以至于他结了婚以后呢，他一直保持这个个性。我们说希望对方能够按照我的希望能够去生活的时候，你发现都是有矛盾的，
会有差异的。
在一起的时候呢，真是要尊重不同的一些个性。你想去让对方改变你的时候呢，首先是让自己跟对方能够有一个配合，能够有一个结合。这个我觉得是第一步。
那你帮我处理一下我闺蜜的问题，假设你就是那个宅男，碰到你老婆说你整天待在家里不愿意陪她出去，你怎么样去回应呢？
有一个共识，比如说我们商量好一个月我们有几次出去做什么活动，看戏也好或是爬山也好，我们大家有一个共识。否则的话呢，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我总是宅在家里面，你总是想出去，最后达不成目标。
就要有一些共同点，或者是对一些事情有一些计划。
比方说一个月四个礼拜，然后两个礼拜就出去，两个礼拜就待在家里了。
我相信在谈恋爱的时候肯定是了解对方，对方喜欢听音乐或者是喜欢体育，那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大家双方有共识，你喜欢音乐我喜欢这个球类，那我们能不能匀
一边听音乐 一边打球。
那如果整天是玩游戏机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是他的一个爱好吧，
对，一个很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了。如果我知道我的伴侣比方说他喜欢打球的，我尝试我也学一下打球，即便我可能打得不太好，但我也愿意看着他打，在球场上面为他打气加油。如果他真的那么热爱打游戏机，那我也不妨学一下，跟他有一些共同的术语吧。如果真的爱一个人，多多少少也是愿意为他学的，希望能够融入他的世界里。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还有一个就是家庭的气氛啊，其实如果好的话，双方之间的沟通就会越来越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能不能营造一种幽默的气氛。
幽默的气氛，这个幽默是先天性的，努力也是做不成的，这个幽默感。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态度的问题。如果你总是把一些负面的东西认为很重要的时候呢，你就很难幽默的。所以转一转心态，哪怕一个很负面的东西，你从正面来想，你发现结果是不一样的。
我们 们女人真的不太喜欢那种一板一眼比较刻板的男性。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会不会特别喜欢那种就是幽默的，或者说很
会呀、
啊、很会讲笑话的人、啊、
你幻想一下在一个聚会里边、
嗯、
最吸引的是谁呢、
嗯、
最吸引未必是一个长得最帅的、
嗯、
最吸引的往往都是说话很好笑、嗯、能够逗得大家都很开心的那种风趣男人、
嗯、这种人是很不稳重啊，总是讲一些飘飘的一些东西、啊、
那当然要看那个程度了，不要像那种嬉皮笑脸的、
嗯、
女人多多少少还是喜欢那种踏实的幽默感，就像是你吃一盘菜加点盐巴、
嗯、
但这个盐巴肯定不是主菜了的。
听说啊，有很多人是比较讨厌讲黄色段子的黄色笑话的人。
我也讨厌呢。
对对，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定义这个幽默感，什么叫风趣，什么叫、嗯、怎么讲，就
不礼貌的。
对对对，不礼貌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幽默也并不一定非得讲那些低俗的黄色的东西、
嗯、
其实幽默很多方面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用一个积极的心态去想了，
挖掘生活，挖掘婚姻中的那些小的乐趣，
有趣的事情、啊、
对对对，然后跟你的另一半去分享，这个才是真正的幽默。
刚刚录音之前呢，我跟阿牛稍微谈过，哎，他说呢，如果你想要讲一个笑话，你讲之前千万不要讲一句话，我今天给你说个笑话，你说的这句话呢，那就不好笑了、
嗯、
这个题外话了。
如果真的有一件事情比较有意思比较有趣的时候，你要记着跟对方一起来喜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点啊，要与喜乐的人同乐。
嗯，与喜乐的人同乐，
也就是说如果对方今天有什么高兴的事情、
嗯、
那我同样的也跟他一起高兴，对方遇到不幸的事，我跟他也同样的一个心情，是不是？
没错没错。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比如说今天妻子在工作上或者是在生活里面然后遇到比较有意思的事情，然后等到老公回来以后他就讲给老公听啊，他就想跟老公一起来分享这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今天可能这个老公在单位上受了气，回来以后心情很不好，然后他就板着个脸，这有什么好笑的，
无聊幼稚。
没错，所以这样的话就整个气氛就其实被破坏了。无论是谁回到家的时候开门的一瞬间就要把今天在单位上在其他地方遇到不高兴的事情就关到门外去、
嗯、
不要带回来啊。回到家以后如果是妻子高兴就问他，哎，今天怎么这么开心，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嗯、
其实我的儿子现在上初中，他回来的第一句话我们就会问他，今天在学校里边有什么好玩的吗？
好玩的事情。
对对，他就会分享，就说啊，今天带了什么玩具去，哎，太惨了，被老师没收了，就这种事情他都会觉得哎蛮有意思的。
哎，还以为他会跟儿子说、嗯、你今天在学校学到什么，快跟我说，快跟我汇报。
不会不会，如果问这种事情的话他一定没有什么好表情的、
嗯、
他就会觉得哎还是那一套咯，
板着脸的不愿意跟你说话。
对对对，
是。
但是如果你要问他学校里面有什么好玩的，他的兴趣就来了，
就可乐了。
没错没错，
对，你问十个小孩，十个小孩的可能都说我不喜欢学习。
嗯，
所以你问他学习的事他不愿意谈的，但是你问他有趣的事呢他愿意跟你谈的。
嗯，真的付出呢很重要的，不光是付出钱、
嗯、
还需要付出爱，如果有爱的话就有喜乐了。
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所以下一个秘诀呢，就是婚姻的关系中是没有理所当然的付出。
嗯，很多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很多男士啊、
嗯、
他觉得我在外面打拼那么辛苦，整个家庭的收入基本上都是我来做的，妻子在家里面他就理所当然的应该做饭啊，
做家务
啊，对啊，然后照顾孩子呀、啊，那些事情就不应该是我做的，我回到家沙发一躺就等着吃饭，吃完饭就等着看电视，刷碗这种事情不存在的。
嗯，
然后他也觉得这种事情没什么好辛苦的。
对，很多人都是按照自我的方式去思想的，比如说他一定会爱我的，他一定会帮助我的、
嗯、
他一定会不改变的、
嗯、
那么这个是我的想法、
嗯、
但是你发现呢，现实的情况呢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真是要从对方的角度去想，从对方的角度去想的时候，你发现呢每一件事他所做的都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
刚刚 刚阿牛弟兄讲到这个洗衣服嘛，
嗯，
最近我妈妈就去了上海两个星期，嗯，家里的所有衣服都是我来洗的，
嗯，
昨天晚上呢我回到家已经大概11点钟了，
嗯，
才发现厕所呢放着一大堆的衣服没洗，
嗯，
我心里就慌了，惨了惨了，明天早上还要起床，但是非做不行嘛，
嗯，
但是我来不及等他洗完，因为大概1个半小时嘛，
嗯，
后来我就睡着了，
啊，就太困了是吧？
太困了，等到我醒过来的时候呢，嗯，看看原来已经半夜3点钟了，
哇，这么晚，你睡了一大觉了，嗯。
这个时候我想念在上海的妈妈，嗯，
这个时候想念你妈妈，
这个时候才想念，
以前根本不知道洗衣服这么辛苦，
没错，对。
嗯，
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你不要买那么多衣服，
嗯，
你知道洗衣服是很辛苦，
嗯，
我经常反驳她说，
嗯，
是洗衣机洗不是你的手洗吗？
嗯，
可是昨天晚上我真的深刻体会到做家务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嗯，
我妈妈永远都是在我跟我爸睡着的时候晾衣服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付出啊，
嗯，
各位，
嗯，
所以呢有的时候真是我们想想，当对方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能为对方做什么，当我觉得我自己理所当然的时候，其实对方呢正在付出，我能不能为对方想一想呢？
嗯，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学会用对方的语言来讲话。
哎，这个我不太懂，
嗯，
什么样叫做用对方的语言来说话呢？是用他职业上面的那些术语跟他讲话吗？
我的理解就是刚才的换位思考，
嗯，
比如说我在外面打拼，我觉得很辛苦，那我不会觉得妻子在家里面做家务辛苦。如果换位思考，就是如果我是妻子在家里面做家务的话，会不会辛苦？那这个时候如果想不到的话，那就有一天你自己做一做去试试。同样的，我觉得学会用对方的语言说话也是这样，
嗯，
最关键的就是你说的话对方能够听得懂，
听懂，
就你用对方能听得懂的语言去说话。比如说你说出来以后，你说的是 A， 对方听的是 B， 然后你还以为他听清楚了，这个沟通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
如果你在外面打工，你做生意也好，如果我们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维的时候，你发现呢，那个结果就不一样。你站在老板的角度去想你怎么去管理这个公司，
嗯，
如果你站在一个员工的角度来讲，你是怎么样当中工作，换一个思维的方式去工作，
嗯，
你发现呢，大家都能够做得好一点。同样的，在家里面，
嗯，
你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维，那你做的时候呢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有一个妻子跟她的丈夫说，哎，最近楼上的小张啊出去逛街啊，然后买了一条围巾回来，红色的，然后带着花，挺好看的。
你懂不懂的意思？
对，她老公就点点头，哦，我知道了，
哦，挺好看的，不错。
对，
没了。
但是她妻子真正的意思是想，你能不能也给我去买一条这样的围巾。如何表达自己真正的意思，如何用对方听得懂的话去说，
嗯，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的。
是，
很多男人也是这样，回到家里说了半天，他认为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他妻子可能根本
还是不懂，
不懂。
而且妻子呢，有的时候在家里可能没有机会接触这个社会，
嗯，
即便老公讲职场上发生的事情，他也不太懂。我们想理解，但是我真的不懂。
对，
特别是你们讲的那些专业的用词，我根本就听不懂，也不明白。
这个情有可原，有的时候是这样子。举个例子说，今天老公跟他的同学或者他的同事有一个聚会，需要妻子出席。然后她老公就会跟妻子说，哦，今天要跟我去一个什么聚会，她，
嗯，
老婆听了以后说，哦，可以啊，但是她老公的意思可能说你今天要打扮一下，然后要穿正装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可能男人不会说的那么细，
女人就以为，哦，是不是很随性的那种聚会，
对对对，就去了。这都是交流方面要说对方能够听得懂的话。
积极沟通说难也不算是很难，
嗯，
但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去学习。没有人一开始就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妻子，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丈夫，还是需要大家共同的去努力，共同的尝试去学习。
嗯，讲到沟通的法则，我觉得不是法则的问题，而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心态转变，你的行为也改变了。
Oh baby， 抱着入睡的夜晚，两个人分的晚餐，也许在一两个小孩，让我们心烦。Oh baby， 幸福就是每一天重复的平凡，我的爱用一辈子计算，幸福就是每一天重复的平凡，我的爱用一辈子计算。
你现在收听的是 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我们刚才说这个幸福啊，其实我觉得不简单。
当然了，
你说幸福大家都想要，但是问题就是说人把这个所谓的幸福弄得很复杂，然后再去寻找幸福或者让这个幸福的时候呢，其实是制造了很多很多的麻烦，以至于人跟人的关系呢非常的远。
特别是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夫妻俩当然是追求一种幸福的感觉，但就像你刚刚讲的，真的不容易。我曾经呢真的很羡慕一些老夫老妻，羡慕他们什么呢？默契十足。比方说老头子动动眉头，手一指，脚一踢，他的妻子老婆马上就知道啊，我老公想要怎样怎样怎样。
哇，有那么顺服的吗？哇
也不是说顺服不顺服，而是他不说话你也知道他下一步想要干什么。
这就是说要彼此之间的一种磨合默契啊，彼此之间的一种关系的建立。
对，说到建立很重要，一定要慢慢来。特别是新婚的夫妻，你不要奢望你能够马上跟你的丈夫能够有这种默契，当然需要时间的累积。我刚刚也说是老夫老妻。
其实你别说这个新婚的老夫老妻也有，
有些时候也不行。
那最近呢，我就接触了一些这个有就是家庭啊，一些家庭啊，那么发现呢，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这些问题呢，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对方的错是在对方。
而不在我自己
身上，而不在我这里。所以呢，这两个人沟通来沟通去呢，都是你的问题，都是你引起的，
什么都是你错。
最后呢，怎么解决呢？就很难解决了。
一定不能解决。关键是我听到留意到一个重点是，大家都太过于自我中心了，都不愿意退一步，都不愿意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对方的感受。
而且我发现呢，很多人呢是从负面去想，比如说你讲一句话啊，我就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讲？
你为什么要批评我？
对，为什么这样子呢？但很多的时候一想呢，就全是很负面的东西，最后两个人呢都是往负面的想。你想想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那不如这样子，我虽然是没有结婚，但我也是尝试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你发现你跟你的伴侣默契上面还需要改进的话，那么一开始沟通的时候索性直接说，说话的内容不要有任何含糊，不要让对方听这个好像听明白，那个好像听不明白，不如坦诚的，不要拐弯抹角了。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不单单是夫妻了啊，就是说你同事之间或者朋友之间，有什么话把它摊开了讲，就是说，比如说今天的事情，我们就把它摊开。吵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家都在气头上，停一停，等安静下来，有时间了，我们好好沟通一下，到底为什么会你这样做，为什么你这样想，大家把它讲开。如果不讲开的话，你憋在里面一天两天，你憋时间久了的话，这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爆炸性的一个物体。
没错，所以双方都需要去调整自己的心情，你先调整完自己，你才跟对方谈话。
对，所以呢，我们真是需要好好的去调整啊。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个小小的环节，心灵的殿堂。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乌龟和小白兔又将进行一场的竞赛了，但这次是马拉松的赛跑啊，要翻爬一座高山。而吉尼斯森林记录的时间是4天05小时。自从上回百度输了之后，屡遭同伴们讥笑，他暗下决心要一雪前耻啊。他心里想，那次因为我骄傲轻敌了，半途休息才会输嘛。这次啊，我不会再重蹈覆辙了，我不只要赢，还要打破纪录。 砰的一声枪响起来了，白兔全力的冲刺，不一会儿就把乌龟远远的抛在后头了。到了中午的时候呢，白兔虽然非常的饥饿，但它丝毫没有敢松懈，于是就掏出胡萝卜一边吃一边跑啊，连晚餐也是这样。到了晚上睡不足五个小时，天还没亮就开始奔跑了，一刻也不可以停下来。小白兔心里边就这么想的。哎，话说回头啊，乌龟还是与上次一样的按着自己的速度一步一步地向终点爬行。到了中午时间呢，他从龟壳里头拿出干粮来吃了，再到附近的湖边喝了几口水，休息了一会儿才继续起行，看起来好像是在装模作样的啊。过了三天，白兔渐渐的步伐沉重，眼前金星直冒啊，但还是没有停下来歇息。结果走没几步，白兔终于体力不支倒地昏了过去。最后乌龟又再次的胜出，虽然比起最佳的成绩还差得很远呢。好好的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让身心灵恢复最佳的状态，将能更有效率地达成目标。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休息。在天经出埃及记34:21这样说，你六日要工作，但第七天你要休息，在耕种和收割的时候也要休息。
诗篇46:10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真主。所以信徒，你当你感到非常疲倦的时候，一定要来到主的跟前寻求他的帮助，他才会让我们重新得力。
这个休息呢，也代表我们跟主的一个沟通，我们跟主的沟通建立好的时候，我们才能跟人彼此之间建立好的关系。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一书4:11-12。
亲爱的，真主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真主，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真主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全美了。
这个爱如何体现呢？就体现在我们跟主之间的这种爱。当我们跟主之间的爱建立好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行出爱，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同事之间，朋友的面前，我们都可以行出这种爱。其实爱很简单，幸福也很简单，只要我们以主的爱彼此的相爱。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